这一堂我想讲一点那个安静等候神的内容。到底安静等候神齁，它那个它的含义是什么，我稍微提一点。主耶稣他讲，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如果能够操练安静等候神的话，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必然的可以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操练啊，这样安静等候神，我们的生命不容易晋升啊，当然更不会丰富，不太可能啊，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看那个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一起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要认识哈，我们的主他是活水的泉源，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供应的源头，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的源头。安静等候神的最主要的内容啊，就是来到这一位活水的泉源的跟前来应，就是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爱心也好，信心也好，能力也好，忍耐也好，怜悯的心也好，智慧也好，你所需要的，你所需要的，要知道它是活水的泉源，它是我们一切供应的那个源头。这就是等候神啊，那个最主要的内容。我们看到这几个字说安静等候神，当然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候。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安静等候神的内容，那个内容就是来到这位活水的泉源的面前呢，你来就是这样来饮来领受。那我很感谢主啊，我曾经提到就是在这七年半的里面，自从我放下我的职业以后，我就多有一点时间这样那个安静这样等候。我实在是发现它是活水的泉源，这个发现呢是更深的，也是更丰富的。我记得我最初这样学习安静等候的时候，那是在27年前，1967年。那个时候神带领我经过了两个很大的教会，也可以说也是很大的风波，使得我们不能不离开那两个教会。一个教会呢是很注重圣经的讲解，很注重讲道，可以说那个教会主要的它是以讲道为主，它那个星期天的讲台那是一个很主要的，很少的 worship， 很少敬拜，圣灵充满只是偶尔有时候听到一点，但是那个教会的那个主持人他是反对圣灵的，他如果知道有人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会禁止，但是他很注重圣经的讲解，很多都是讲到这个教会的真理。在那个教会里我说听到道就是差不多有80%都是讲到关于那个教会的真理，什么教会的立场啊，什么教会的权柄啊，都是这些。后来我发现因为没有圣灵那是完全在一个人的一个想象，人的组织里面，所谓的那个权柄应该是圣灵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只有圣灵的权柄，是生命的权柄，由于你的生命很丰富和流露出来的，很自然你就让弟兄姊妹就觉得很尊敬你就觉得你实在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属灵的大哥，这是一个 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权柄，可在那个教会里面讲到权柄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一个人的权柄，好像人人都要去听他，而且他要求要绝对的服从，不能违抗，他说什么你必须要听，如果不然你就要离开，他不怕你离开的。后来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1949年啊，我们离开了大陆到台湾，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在台湾初开始的时候很兴旺，实在有圣灵的工作。那后来那个教会的那个负责人就去菲律宾，那在菲律宾就认识一班有钱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就开始奉献金钱，回来以后呢，那我记得他们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旧的房子就拆掉就扩充了啊，本来那个水泥地后来就把它改成就磨石子的光滑地，这样外面好像是兴旺了啊，但是里面呢，那个灵里面呢，开始从那个时候就走下坡，好像很多教会哈属灵就经不起那个金钱物质的这个考验，以后就因为走下坡了，很多人就慢慢的就觉得很苦干，在那个教会里面得不到供应，因为没有主的同在，也不知不觉的那个教会的带领人呢，就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当然以后就发生很多问题，以后分裂了，一再的分裂，一再的分裂，不就是台湾的海外的都分裂，就他这个系统里面的都一再的分裂。那另外我们所经过的一个团体呢，就是很注重灵恩的，那是那个时候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都比较很新鲜的啊，这个就是在1965年是吧，就是27年前的。那他注重灵恩好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连圣经也不要了。那他们主要是靠着说方言，刚方言为他们主要的一个所谓从圣灵来的，有时候他们说听到圣灵的声音啊，有时候他们也会讲一点看到异象啊，就把神的话就放在一边。为什么呢？因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是可以说放下职业，我们把我们的在香港的一些财产这样拿出来完全奉献，我们这样参与这个团体啊，就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完全投进去。那么我们有些同工们每天早上这样祷告，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好哦，那个流泪啊，同工们这样流泪啊，就是为众教会祷告啊，甚至来祝福圣灵的能力，很多神迹奇事啊，随着那个团体。但是呢，他们从哪里开始失败呢？就是开始离开圣经，这个路哈就偏到完全是靠方言靠异象，那有时候偏离了圣经的话还不知道，当然也就不知不觉的落在肉体里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说方言发出一个预言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啊要有一个教会被兴起来，结果到时候没有兴起来，没有人，那怎么办呢？这个预言已经说出去了，那别人都说他是先知啊，那这个预言如果不应验的话，那不是人家不承认他了吗？所以说就打发哈，这是因为我是圈内人，所以我才晓得就打发哈，就是通工呢，就一定要在那一天以前赶到那个地方，一定要在某一个家里面，一定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要挂几个牌子，就表示说他的预言就这样应验。那我当时看了这个情形，哎呀，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团体完了，我就说哎呀，我就投入这个团体，你看当然有点后悔了啊。不过后来当然想到我的奉献不是奉献给团体还是给人，我是奉献给神的，所以我就不会觉得后悔。那我们经过这两个团体哈，从一个出来进到另外一个，又发生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又出来，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认识我们的啊，当然也就受影响，他们认识我们的，很爱我们的啊，常常听我讲道的一些弟兄姐妹，后来都变成我们的敌人啊，那么 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批评啊，甚至于在路上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就避开了。哎呀，我的心里面，那时候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困扰，我就说，为什么这样好奉献给神啊，爱神侍奉神会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教会里头好像反而不如世界上啊？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很多问题啊，经过这个两次的这个风波啊，心里面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神把外面的门所有都关掉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做礼拜，没有可以交通的弟兄姐妹，没有可以在一起祷告的啊。那神就带领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认识这个绍光师母。那在他家里面有一个祷告会，好，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姊妹绍光师母，还有另外有两位，我们就是五个人，五六个人呢、每一个礼拜在他家里面讲祷告。那平常我到哪里去呢？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我下了班以后啊，我就回到家呢，我也很疲倦的哈，八个钟头的工作，然后回到家里面呢，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那周师母他也很体谅啊，他就把孩子啊，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们都小啊，香港说我们就有五个孩子，那时候小不点，很小的一个一个，他就把孩子们就通通带走啊，那就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就把房间一锁，我没有地方去嘛，我只好看圣经啊，祷告啊，这样啊，所以说我跪在沙发跟前，有时候坐在沙发上。有时候我累了，我就睡了，就打盹。醒了，我又打开手机又看。我跪在主面前，这样好，一共有一年半左右，差不多就天天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并不晓得哈，这就是安静等候神。我也不晓得是圣灵亲自想带领我进入这一个生活。那在这一年半的里面哈，我心里面所有的问题哈，都一个一个的解决。我的重担，我的困扰啊，都完全被主这样出去。可一年半以后我出来，我这个人一身轻啊，就是一身轻，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所有的问题都得到答案。那主要都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答案。今天我所以能够跟弟兄姐妹啊，这样能够分享主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都是啊，这些年来主所一点点所给我的，让我带来认识啊。他就是活水的泉源。后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神说这百姓啊做了两件恶事。我们离开神不但是愚昧，在神看来哈，也是恶事。为什么恶事？因为我们偏行己路。人的道路啊，在圣经里面说哈，人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是认为是对的，其实他所向着死亡奔跑。在神看来哈，那个偏行己路，不顺服他，没有拣选着他的道路，这是一个罪，这是一个恶，这是当然是个愚昧啊，愚昧无知。如果我们要想凭着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识，要想来做好神的工作，不管是牧会也好，是传道也好，或者是做任何做宣教也好，我们如果是这样，而不来到这一位活水的这个跟前的话呢，哦，我们实在是愚昧。那更愚昧的就是你为自己好找出一个池子来，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啊，你用你的方法啊，你想这样的话就能来推动神的工作开展，怎么有一个什么成果？你定了一个计划，你说十年以后啊，我的教会要怎样，我的人数要增加的怎样？这里告诉我说没有用，就像那个破裂的池子一样的，不能够出水。神的工作不会持久的，如果你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做神的工作，你不会维持太久。就是你自己哈，你要知道，你早晚你有一天你会觉得应付不了。你要退，我们如果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 常常安静等候神，不断的安静等候神，就是要来到他那个活水的泉源，他的供应啊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够从他这里可以得到满足。如果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做成他的工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是啊，要一直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活水的泉源。但我看到啊，有的人是这样，这样忙碌的时候而没有时间安静，没有时间祷告，我就替他非常的担心。你记得当初的教会啊，当他们兴旺的时候，人数多的时候，需要照顾一些贫穷的弟兄姐妹，教会那时候要供应饭食给他们，需要有人出来服侍。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啊里告诉我们，使徒们哈，他们觉得如果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呢，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于是就选出了七个执事去办这个事务的事情。可是虽然是办事务的事情，但这七个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蛮有智慧的，充满了信心的，就是在灵性方面很强的。也可以说也是祷告的人，也是会等候神的人。那使徒们呢，就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不能够用在管饭食上面了，他们要用来等候神，以祈祷传道为事。在教会里面，特别有神的托付的，要传讲神的话语的，要用神的话来喂养群羊的，这样的人他非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不可，因为他不能靠着自己，他所传的必须是从神那里来，他祷告的多了，他才能有高油，才能有能力，他才能够看得清楚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这样好到这个活水的跟前来的话，那他用什么来供应呢？他是凭他的学识，凭他的知识，对圣经的知识来供应，那个是不能存水的破裂的石子，没有用，那个讲出去的我们传讲神的话如果不是从我们的里面出来的话，没有办法进到人的里面。如果只是人听听进到人头脑里面，存不住，在人身上不能够起作用，不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不能叫人改变，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透过我们这样来做，而进到人的里面，用他的话，神的灵这样在人里面想做那个改变的工作，这个非要祷告不可。在那个真正的服事里面懂得侍奉神的人就知道说，祷告就是做神，祷告是神的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步。如果没有祷告的话，那个工作没有那个真实的那个果效。那安静等候神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在那个一年半的里面后来的年日当中，当然我有比较更多一点的领受，尤其是在这个七年半我离开职业以后的七年半，我领受的更多但是呢，一年半的里面呢，我是不知不觉的被神的灵这样带进一个安静等候的生活里面。以后我就认识了纽约的这个教会的那个创始人，中国人就是称他叫做吴老牧师，这样。Sister Nora 也是从那个教会来的，他也是因为吴老牧师呢才到这个纽约这个教会去。他们那里有个信心家庭，是一个接待传道人的地方，他在那里本来是准备去住几个礼拜，大概两三个礼拜，他就一住了22年在那里。当然在这20几年的里面，他有很多的学习，在这个吴老牧师的这个手下有很多的学习。我一认识他以后，他说讲的道 哎呀，都把我里面啊，我记得我给他做翻译的时候，他讲到啊，把我里面的那个所有的感受啊，这样是通通发表出来，所以我在那里翻译的时候，就好像我在讲一样的。后来有一次聚会完了以后，他也跟我讲，哎，他说周弟兄，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在传道，因为那个里面啊，那个共鸣啊，因为就是在这个一年半里面的那个安静等候里面，神所坐在我里面，得到了一个印证。哎呀，我真是那些日子，我真是里面好喜乐，我常常在聚会里面笑啊，在圣灵里面笑啊，笑，比如说笑的肚子疼。笑啊，大声的喊叫啊，那个里面呢有一股力量一直要出来啊，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哦，在圣灵里面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啊这样经历到在圣灵里面的聚会，多么丰富，多么荣耀。那位老弟兄他的生命非常的丰富，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与神同在的人。有两个礼拜我跟他天天在一起，在台上在台下啊，生活在一起，我就实在是我感觉到这个人他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私下的讲话，在台上的讲话，你都感觉到神实在是与这个人，这个老妇人同在，他都那么安息，那样的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个人给我的影响很深，后来我就当然操练都安静等候，也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操练这样与神同在，就是学习啊，在凡事上这样受圣灵的带，受圣灵的引导，安静等候神，也可以说就是啊，我们来到这一位活水的泉源面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诗篇87篇5、6、7，我们一起来读。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锡安是神所在的地方，锡安是神所作王的地方。凡是来到这一个地方的，这一个地方的人，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真正属于神的子民。学会了安静等候神的人，知道那个锡安是什么意思，乃是神他的宝座所设立了在哪里。在诗篇第一篇就是我立我的君在这个锡安山上，主耶稣作王的地方，掌权的地方。那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如果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我们能够常常的安静在他的面前停下来，尊主伟大，俯伏在他的脚前。有时候是坐在那里的，我那个头一年半的那个学习哈，我不知不觉，我刚才我已经说，有时候我是跪在那里，有时候我是坐在那个椅子上，有的时候我也趴在那个椅子上，也趴在地上。那后来的学习有的时候就是常常俯伏啊，脸伏于地啊，俯伏在神的面前。这一个那一个都这样的生长在这种情形里面的话，下面就告诉我们说，至高者啊，他就要亲自啊，要来建立这个城，他要把我们安置在他的里面，他要坚固我们，他要把我们建造在他的里面。这个城就是你和我啊，这个教会来说的，我们个人来说的啊，神要亲自这样做。所以我们常常在安静的里面哈，神就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建造的工作，坚立的工作，他会使我们越来越稳固在他里面，在他的里面，就不至于啊就动摇。正如大卫所说的哈，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知道耶和华啊在我的右边。那个右边好，并不是说我们的左右的意思哈，那个右边呢，就特别是神的能力，他常常来到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力的源头跟前。右是大的意思，位分大的意思。这一位至高者，意思说我常常来到这个至大者、至高者的面前的时候啊， 我就不至于摇动。为什么？因为被他坚立，这里说他亲自坚立我们。第六节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他要看，他要看我们的名字哈，都记录在他的面前，他要点出来，哦，这一个曾经花很多年的时间在我的面前安静等候我，那一个是给我有这样的时间让我在他的里面做那个坚立的工作，他都会知道。当然神也知道，哦，那一个是整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没有时间安静等候，他也知道。哦，他的眼目啊，遍察全地，知道你我那个真实的光景。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是什么意思？歌唱的跳舞啊啊，大家看字面上的是敬拜，歌唱的跳舞的就是从神那里一再重新得力，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的力量，他能够这样歌唱跳舞的，就是从安静等候神得着神的力量而能够欢欢喜喜的，常常这样的一种光景的，他们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他知道他的力量是从哪里得来。那安静等候的，或者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有了力量你才能够欢喜快乐，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胜。那所有这样得到力量的人呢，他都要说啊，哦，我的泉源，我所得到的供应呢，在你的里面，你是活水的泉源。所以大卫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诗篇他说，凡远离你的必要死亡，那个灵性啊，迟早啊，迟早要枯干，要死亡。他说，因此我亲近神啊，是与我有益的，因为他是啊源头。诗篇36篇第八节八九两节一起来，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你如果常常的这样花时间安静等候，你就很快的你就会感觉到，哦，神真的在那里，那个叫你满足这些外面的你所追求的，不管是世界的东西也好，或者说甚至于工作的成果也好不能够叫你永远得到满足，不能够叫你真正的得到满足。你真正的满足乃是来到神面前，你的殿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意思，你见到他的同在里面，你这样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你必能够得到他的那个丰富的供应。这个肥甘是指的他的同在的宝贵，他的丰富和他生命的供应，你必能够从此得到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神必使我们喝那个乐河的水。这些年来我学习安静等候另外有一件事情也是我就是越来越喜乐，常常的喜乐。圣经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你怎样常常喜乐？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真是快乐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是在安静等候的时候，神就加给你力量，你就慢慢的会发现，哦，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的力量，神喜欢你这样做，他向你显现，他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把力量这样加给你，那这个力量就是你的喜悦，就是你得胜的秘诀。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活水的泉源，也就是活水就是供应的意思，那个是活水，那是生命的 泉源。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信，耶稣只知道受他，是受他的圣灵，信的人所要受他的圣灵而说的。我们领受他的圣灵啊，不是一次的，也不是一年或者参加一个退休会参加一个训练就够了，乃是天天在他的面前要领受他的圣灵。他的圣灵啊，是生命之灵，得着他的圣灵，他也就得到他的生命啊。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哦，我们从哪里去得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人如果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意思说，我们要常常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安静，要来等候他。等候他的内容就是从他那里不断地啊得到生命的供应，因为他那里，只有在他那里才有那个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刚才第一堂的时候我就提到啊，我们很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需要，这是我们，这就是需要我们啊，常常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就来到光的面前。要只有在他的光中啊，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的需要。哦，我记得那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吴老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一个传道人，他常常去找那个罗宾森师母。我也提过哈，那个《荣耀的光辉》那一本书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就是那个罗宾森师母。他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很丰富，他是一个生命哈非常丰富的一个姊妹。那个吴老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去找那个去找那个罗宾森师母。另外他还有一位很好的同伴啊，后来也是被神很大用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常常去找那个罗宾森师母。为什么呢？他说他去的时候就是要问他，就说，罗宾森师母，你看我们身上有什么需要，你看我们有什么需要。有一次神借着罗宾森师母就对这个吴老牧师说啊，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被神使用了，很多人很喜欢他讲道啊。他带的主日学各个都很扎实，在他的主日学里面呢产生了好几个是做宣教师的，很多人很喜欢他了。有一次神借着罗宾森师母就跟这个吴老牧师讲，他说，你不晓得你是多么的需要谦卑下来。他就把这个话就记下来啊。他每一次去看罗宾森师母的时候，他就带一个本子，或者说他把他回家去以后，他就把神借着那个师母所讲的话，他就把它写下来，写在本子上，然后他就祷告。哦，主啊，你要叫我谦卑下来，你叫我再下来，叫我再下来，叫我再下来。很多年神就是我就是看不到这个功课，就是我多么的需要谦卑下来，我看不到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身上那个属灵的需要哈，是需要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到。属灵人要知道哈，他是参透万事，他能够看得透，他能看到，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们。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从一个属肉体的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呢？就是花时间安静等候，来到神的光中，来到生命的泉源这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工作，他来光照我们。所以这个吴老牧师哈，以后他被神使用，在纽约开始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扩张到欧洲，然后就到亚洲、印度、台湾啊，还有南非，这工作就这样起来。那他的信息里面哈，常常所讲到的两件事情哈，一个就是安静等候神。他说，你一定要花时间单独的和神在一起，要花很多时间单独的与神在一起。这是他的经历， 因为他从这个安静等候中他得到了很多的益处。另外他常常讲的就是那个谦卑。我好像那一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有一次在台湾时候他讲那个谦卑，我给他做翻译，他讲到耶稣的谦卑，我在台上给他翻译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耶稣在讲话哦，讲的就是我就是觉得哦，耶稣一直是帮助我能够做一个像你的人，像你那样的谦卑，像你那样的柔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64章第四节，一起来。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里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的神以外，当然再有没有别的神，更没有别的神为那等候他的人来行事。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行事。行什么事？当我们在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为我们行什么事？佛水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平常想到神为我们行事多半都在外面，多半可以看得到，只有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行事。行什么事呢？行他知道我们里面所需要的，所要做的，他知道我们里面哦，有时候我们还不知不觉的还有一些骄傲，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不能原谅人的地方，或者还有一些刚硬，还是不够顺服他。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里面就帮助我们，他就为我们行事。因为你要知道他是帮助我们的，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行事的神。我刚才提到哈，我现在所讲的就是安静等候神的内容。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这些，那个内容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多么需要来到他这位活水的泉源的面前，我们多么需要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来为我们做成他要做的工，我们多么需要有那个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受教者的耳朵，我们多么需要有那个谦卑柔和的心，我们多么需要有爱，更多的爱，这些我们到哪里去得呢？谁能够为我们做成这些呢？只有我们这样安静等候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我们所需要的就会坐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是说好像给我们一点然后就没有了，他实在是要把他的性情，把他的美德这样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当我们这样安静等候他停下来的时候，什么都停下来，慢慢的我们的思想也会停下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或者跪在那里啊，就是让他来做。好像劳伦斯弟兄他所说的哈，他很多的时候在神面前就好像他觉得自己他是一块石头，神是一个雕刻家，那他就让神在这个石头上就把耶稣的这个形象就这样雕刻在他的里面。这个工只有神才能够做，只有圣灵才能够做，这样的事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为我们做，没有人可以做的，谁能够改变我们那个像他呢？只有他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道 在我们的里面呢，这样来做成。你想我们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来安静等候他？可是最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最难的就是叫人家去行，去行。好，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祷告哈，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彼此带祷啊。还有，我这一本书啊，慢慢的会发到各地去，人会看到。我也请弟兄姊妹哈，能够为这本书祷告，就是叫人不仅是看了哈，就是求神，这是给人有一个力量，有一个能够做、能够行的、能够实行的那个力量。让人看了这个书里面所讲，他就能够去做。他从看了那个书开始，从那天呢，就每天花时间这样的安静等候神。如果他不是这样去做的话，他还是没有来到活水的泉源面前，神还是没有办法为他来在他的里面呢来行啊。他认为是必须要行的那个事情，需要弟兄姊妹这样来带到。赞美主，哦，主耶稣，我求你，这是给我们有那个行道的能力。主啊，你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容易在外面忙碌奔跑，而很难能够停下来，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也求你把那个安静等候你的信心赐给我们，叫我们这样安静的时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行事。主啊，你就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哦，能够开启为我们创造能看的眼睛，能听的耳朵。哦，让我们从你那里能够有更多的领受，让我们越过越认识，是吧？你就是那个哦，活水的泉源，生命的源头。到有一天，我们那个歌唱、那个跳舞，而都能够说，我们的泉源都在你的里面，你来成为我们供应一切的